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今天凯纯在这里非常开心，邀请到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继续讲解在创世纪的第九章，讲到挪亚方舟的故事。那特别的讲到挪亚出方舟之后，就是来向神献祭，建了一座坛来敬拜神。在这过程当中，神呢就与挪亚立约，不会再用洪水呢来毁灭这个世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于牧师跟我们讲了，就是彩虹之约的这个彩虹到底是大自然现象本来就有的，还是说神在和挪亚立约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呢？那今天我们就请于牧师继续的来跟我们讲解。
彩虹本身是神把它放在云中，神没有把彩虹创造在云中，它放在云中，它放在云中呢，人要看到彩虹，看到彩虹那个眼睛的功能，或者说看到彩虹这个定律，能够看到七种颜色定律，就是神创造，或者说是神那个时候才把人的视觉功能打开。为什么四十二度看到七种颜色？不能解释，原理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在四十二度的时候白光出来变成为七种颜色？没什么，
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啊。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神就是这样创造，看到彩虹的原则给我们
啊。那您的意思是不是本身我们人的眼睛的功能可能原来应该是看不到的？但是神为了他把这个虹放在云彩中立这个约，然后他就开启了我们人的眼睛的这项功能，我们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这个虹。
有这个说法，我只能这样说，我没办法证明，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解释这个原理是神创造出来、所以人能看见，有可能是解释这个观念，有的人眼睛看不到，
就好像很多波长我们听不到一样，其实都存在，超声波或者一些次声波，
对，
其实它都在世界上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的耳朵没有这项功能，我们就听不到。
对，
有的人可能功能好一点他就听得到，
对，
是吧？
就是说我们眼睛本身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杯子这里有红色，这个白色，这个蓝色，是吧？我都看到嘛。
有人是色盲的，天生什么也看不到，就他没这个功能。
对，没这个功能看，所以呢这功能你也可以说神创造给人家看到颜色的，但是为什么在四十二度的角色里面看到白光变成七种颜色呢？那这个有可能是功能增加，或者说神给人这个功能，或者说神创造了角色的原理，
折射的原理，
折射的原理，在这个洪水之后、那不论是怎么样来，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彩虹啊不是被造的，是本来是存在的，但是在洪水之后人才看见。
这个意思、明白了、
然后呢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彩虹不是被造的，神就说我把我的虹，把虹放在，说虹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记载关于彩虹的地方，除了创世纪以外，还有那个以西结书跟那个启示录。那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啊，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啊，那时候天开了，他见到神的异象，正是约雅亲王被掳去的第五年。那时候以西结在被掳的人的地方，然后他看到异象，就是第四节开始说了，我观看有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了闪烁的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来看到这个开始描写你实际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当中说到了有一个全能者， 好了，这里说全能者，那全能者是指谁啊？
上帝呗。
对，就是指上帝，上帝在当中了，耶和华在当中了。所以这里一直没有写了、全能者跟他的天使他所做的活物在一起。这个意象告诉我们，神的显现、不是单给人看的，现场还有神被造的其他的属灵灵界里面的活物在里头。那我们说这是天使来类的活物是吧？所以神的荣光不是单给人看，不是单单人看见，是天使在场也看见的。下去再念，我见从他腰以上仿佛有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有火、火的背景、火光的背景、然后28节就注意了，下雨的日子云彩中的红的形状怎么样，周围的光耀的形状也是怎么样。那不要搞错啊，他不是说在异象当中有下雨所以我们看到云彩，他是说下雨啊的日子你看到云彩怎么样，在这个异象里面所看到的云彩怎么样，清楚吧？
看到云中的彩虹吧。
对，云中彩虹要怎么样。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异象当中里面是没有雨的啊，一点不是单给人看的，是跟神同在在宝座旁边的其他的活物都看见的。第二，不是在下雨有的，所以呢，那个彩虹本身就是神的荣耀的一种的特色或者一部分，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什么俯伏在地。这个彩虹不是为了以细节而给以细节看的，当然以细节是看到，这个彩虹是表达什么呢？在神的荣耀的境界当中有其他的天使在看的，他们可以做见证神的光辉当中有一个彩虹。第二点，这个彩虹在异象里头不是因为下雨才看到，每逢下雨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彩虹，那神的荣耀就靠下雨天来表达了，变成，所以不是因为有雨所以有彩虹，是神的荣耀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彩虹。所以神的荣耀的光是白光，也同时可以把它折射出来，比如说七种的光，代表神的荣耀，清楚吗？
嗯，清楚。
好了，然后呢，启示录吧，第四章，
对，
一到三节。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从二节开始。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好，同样的，约翰看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荣耀的神，是吧？我们相信就是将来要来审判的耶稣基督了。你看到的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第一点，他在异象里面没有下雨。第二点，在异象里面有其他的见证的人长老，所以这个彩虹不是单位看到异象的约翰看到，那现场的24个长老也看到的，所以彩虹就是荣耀的神，荣耀的人指的这个荣耀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表达的方法。还有启示录的第十章里面要讲到有大力天师他披着彩虹而来，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来彩虹啊，不是神创造的东西，是神的荣耀一部分。那当神跟挪亚立这个约，这个永恒的约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荣耀放到云中。当你跟我看到这个红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一个被造的彩虹，而是看到神的荣耀。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又看到神的荣耀，说神的荣耀怎么看到啊？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你怎么表达啊？其实彩虹就是一个表达。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神， 神的荣耀就代表着神。
水连天，白云飘，云和尚一道彩桥。我心问，是谁把红放在云彩中，跨越在天。
上一道彩桥，我心问，是谁把红放在云彩中，跨越在天。上帝说，这是记号，纪念我的宽恕，
上帝说，这是记号，纪念我的宽恕，我的约永不更改，请你快快走过来。
水连天，彩虹桥跨到眼前，我问声，我是个罪人，我能否走这道彩桥？我听到群众呼喊，这是我的宽阔，
我不知道一般人呢、今天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看到彩虹是觉得哎呦审判神来了，完了完了，那还是个觉得很开心，哎呦彩虹很漂亮哦，还是觉得神的荣耀给你一种亲切感呢，还是神给你一种审判你马上要把你杀的感觉呢？
通常我们看到彩虹都拿照相机赶快照下来，觉得很好看。
对，你就是感觉到美好的，
好像感觉特别奇异的一种景观、
所以当你每一次看到彩虹的时候，你的反应今天呢 还有这种神跟你的亲切感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啊还是充满着盼望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创世纪，因为神说了这些话，说我不会再用洪水来灭这个大地，我要把我的荣耀，我的彩虹放在云中提醒我自己。你们也可以看看，你看到时候你知道神跟你们的立约，所以当你看到时候，哎呦，神给我们立约，神爱我们，不再灭我们了啊，所以你就感觉很清爽，是吧？当时假如你再看以西结书，再看启示录，你就知道这个带着彩虹的神有一天来到地上，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带来什么？
审判。
审判。但是你不是说神说的彩虹要说他不审判吗？哎，他不再用洪水来审判这个大地。
可是现在好像地上很多洪水啊，
毁灭这个大地啊。
哦，就是说您说把完全毁灭，像那个挪亚方舟似的完全毁灭。哦，哎，现在还是有水灾啊。
假如有常年 有水灾的时候，这不是更加提醒你们吗？是神可以用洪水来灭了吗？啊，对，他没用洪水来灭吗？啊，当然了。啊，有人说到将来神说不灭我们这个世界，那我们就不用怕了，神说不再用洪水灭你们。但是每次你发觉有水灾的时候，就是提醒你们曾经用洪水来灭了这个世界。现在你看，只要有某一个地方有水灾的话，某一个地方有那个什么海啸的话，你们顶不住了，何况这个大的洪水，那你就很开心是吧？哎呦，好险哦，我没有住在那些 有水灾的地方啊，我这个就是很幸运啊，不用面对审判啊。不是的，因为圣经说有一天神带着他的荣耀彩虹来的，神是会审判的。那时候不是用洪水来审判，他会用什么来审判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启示录里面大概有几个可能性，火啦，那个瘟疫啦，整个那个过程当中是神把他的荣耀放在云彩当中，其实要我们看到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他给我们的机会。他说这个红啊是我荣耀的一部分，你看到时候你感觉舒服吗？看到舒服，我的爱是在我的荣耀里头。但是有一天你们不接受他的爱，不接受他这一份很亲切的荣耀的在你身上面的要带来给你的救恩，神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个神的审判，也是带着彩虹来，他是带来的审判啊。所以创世纪这道彩虹啊，表面上面你只看到是个记号，但是后面带着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的提醒作用。那圣经里面记载呢，当神说了他把他红放在云彩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十八节的另外一个的事情，出方舟的有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和雅弗啊。我们继续练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十八节特意的提到出方舟挪亚的儿子的事情。他说出方舟啊，就是有闪、韩、雅弗。圣经再说了一句，韩就是迦南的父亲啊。这句话呢很特殊的，有什么原因呢？其实下面就告诉我们，出方舟啊，就是从彩虹底下出来的，不是真的是完全的人，是个完美的人，不是的。因为在神的恩典底下，其实人很多时候呢没有好好珍惜这些机会更新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创世纪在彩虹之后还有一些让我们念起来读起来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发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救恩底下的生命啊，有这种美好神荣耀的爱的生命啊，我们不要说得到这份生命之后就太随意，还是要警觉的生活啊。因为下面我们马上看到挪亚的家庭里面经历那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发觉了十七节下来呢， 好像突然之间呢，整个故事的变化好像是演员是同一班，但是呢，故事的内容跟剧本完全的不同啊。下面是神顾念罗雅充满着神的天虹的美丽故事，是吧？十八节呢，下来记载是同一班的演员演出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觉得沮丧的一个故事。创世纪十九章十七十八节呢，中间呢啊练起来实际上面觉得很不顺啊，但是
对
你不管你怎么顺还是不顺，人要走过的路，人要面对的人生的挑战，人要面对跟神的关系，每天要更新，圣经就是要提醒我们。刚说我复兴了，我在神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了，刚经历过爱神侍奉神的美好了，刚刚经历完毕之后马上下来就是个很大生命的挑战，你的人生发展到另外一个你觉得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什么事情发生呢，说罗雅的儿子从方舟出来，就是闪、韩、雅弗。那本来呢十八节这样讲就是前言了，出方舟咯，新的生活又开始咯。但是这第一节经文当中呢留了一个尾巴，这尾巴又说明不是新的生活要开始，新的挑战，新的犯罪的机会又来咯。这好像是要这样说明的感觉啊。因为十八节呢后面跟着这个尾巴说什么呢，韩是迦南的父亲。这句话呢假如你没念下去你发觉莫名其妙的。
啊、
难道是他们出方舟的时候罗雅的儿子闪、韩、雅弗方舟里面有一个孩子出生吗？出生是谁啊？是迦南啊？那他是罗雅的儿子吗？不是，是罗雅的儿子所生的儿子。是哪个儿子所生的？韩。那你可能会这样想。
对啊，肯定这么想，也看不出您刚才讲有什么挑战。
为什么呢？因为挑战在第十章里面说了嘛，十章第六节，韩的儿子是谁？
哦，就是您说创世纪十章
啊对，
哦，韩的儿子是古时，
古时
埃及弗和迦南。
对，
嗯，
所以韩有好几个儿子。
对啊，
那不单只是只有迦南嘛。
对啊，
那看这个名单来说，迦南是韩的第几个儿子啊？
第四个。
是吧？所以用那个我们念圣经里面一个家谱啊，或者说生孩子的观念的一般的排列，先生的这是放在前面嘛？
对，
是吧？后面生，所以你知道那为什么特意要说啊，韩是迦南的父亲呢？
就是说在九章里，他就特别最后强调了一下，韩是迦南的父亲。
就是在文理里头，在逻辑当中，好像突然之间说了一句话。那然后呢，我们就下面看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在上面提了这个，而我们有证据证明迦南不是在方舟里出生的。然后十九节给我们这个下来就开始有一些解释了，但是十九节先把正常的应该讲的话先讲完。其实假如没有十八节最后一句话呢念下去呢，就很正常的。
对，
从方舟出来的罗雅有三个儿子，都是闪、韩跟谁？
雅弗。
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吧？
对，
这三个人是罗雅的儿子。然后全地的人都从这些人散播出来的，
很顺，
很顺。观念也很清楚。新的一代，新的人类重新再开始了，所以这个是才是正常的写作方法。所以十八节最后一句话，韩是迦南的父亲。这句话里面隐藏了到底圣经作者要记载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呢？这二十节开始就要给我们挑战的提示了，看你能不能面对这个挑战来明白十八节最后一句话到底本身含义是什么。二十节就说了，罗雅做起农妇来，罗雅做起农妇来，就说为什么这样说啊？就说哎呦，他也做农妇，这感觉是吧？就哎，来，我来做农夫，我来 种田，种什么田呢？葡萄园啊，都可能这样。你念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味道的时候， 罗雅本身的职业不是做农夫，
对，做起农夫来就是看中了这个、
啊、突然间他没事干找事干。那罗雅本身不是农夫的话，本身是什么？本身做什么的？
是不是木匠？
对
啊，猜呀、啊、
对，最起码呢他在过去一百多年可能都是在建造方舟嘛。
对呀、
啊，啊，他可能这样。那我们也知道在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呢，该隐就找到一个地方要不想再漂流嘛，他建造一个城市，还有用他的儿子以诺的名字来改这个城市的名字嘛。那建造城市大概就是土木工程的开始啊，是吧、嗯、那个时代的人呢大部分的职业都是大概是两类的，就是土木工程啊跟种田啊。很明显罗雅呢他本来会不会做农夫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起码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都建造工程、嗯、是吧。所以他做起农夫来呢有可能他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说他做葡萄园是第一次。
牧师啊，我知道挪亚在葡萄园里发生的故事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呢、啊，摆在我们的面前，包括在第十八节啊，圣经作者埋下的这个伏笔，就是提到了韩是迦南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来理解这段经文呢？下一次呢，我想请牧师您继续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 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